地位与热情。
很高兴再回到你们中间哈，你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，我每天祷告的时候啊，都会纪念你们。那你们其实如果有什么祷告事项，也可以让我知道。啊，首先我代表那个母堂跟刘牧师跟大家问好。那你们也都是啊，在我 status meeting 的时候，常常跟刘牧师提到的一个分堂。那刘牧师也给我很多的那个啊帮助，让我知道怎么样来帮助你们，让你们的会堂在这个地区里面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会堂。所以今天呢啊，我就要跟你们分享。那也很高兴看到在座有几位我认识的朋友啊，有一位是我一直在为他祷告的，那很高兴今天在这边看到他。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，就是啊 ，leadership 与 passion。那其实很多时候呢，我在我的服事里面，我常常会看到一些事，就是说有些弟兄或者姐妹会跟我分享说：“哎呀，我很想做什么事，我很想做什么事，可是呢，我不在其位，不谋其职。”今天我们就要来谈一谈，到底是你在其位你才能做这个事呢，还是你要有那股热情你就能做这个事？好，那我们先读一节圣经哈，就是撒母耳记上22:2。那我们大家一起念：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为什么我要跟你们分享这个呢？我今天主要要跟你们分享大卫在落难的时候，他的热情仍然在那边，但是因为他的热情呢，就有很多人愿意来跟随他，来一起为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统一来努力。那有一位很有名的美国牧师叫做 John Maxwell， 他就讲，他说一个伟大的领袖有勇气去完成他的意向，是来自于他对意向的热情，而不是他有那个权位。我再说一次，是来自于他对意向的热情。那大卫呢，那个时候呢他是那个时候很400多人追随他的时候，他并没有王的 title。 那个时候相反的，扫罗到处追杀他，然后他到处逃跑，到处躲藏，他是很落魄的。那原来呢，大卫他只是扫罗阵营中的一个战士长。那他跟这个扫罗出去攻打这个腓力士人呢，从众人就凯旋归来，那妇女们呢就歌唱跳舞欢迎扫罗王和众战士回来。那这时候这些妇女就唱到呢：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其实他们这是对大卫的一个尊崇而已，但是他们对他的尊崇反而害了他。因为呢这句话就引起了扫罗的不高兴，然后他每次有战争的时候呢他就把大卫派出去跟腓力士人作战，他想借刀杀人，让腓力士人铲除这个大卫。但是呢，大卫是一个蛮精明，做事蛮精明的人，他每次出去作战都很有 strategy， 当然他有神的恩典，所以呢他每次都凯旋而归，他没有被腓力士人杀掉。那时候的历史背景是怎么样？那时候因为以色列呢是一个部落式联盟式的国家，他们松散的分驻在每一个地方。那时候呢，腓力士人是一个在当时啊讲起来就是有 high tech 的这个部落，那他们很那个有很好的这个技术，能够做很好的战车，能够做很 好的这个打战的工具，然后铁制的刀枪，所以他们出来作战的时候呢，每次都把以色列人呢打得落花流水。那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以色列人他们各部落就要求撒母耳立一个王，让这个王呢能够领导所有的部落，能够让团结大家的力量，这样子才可以抵御腓力士人，保卫自己的国家。那撒母耳呢，听到这个要求呢其实不是很高兴，但是神应允了，所以他们就立了扫罗为王。这是那时候的一个历史背景。那你们很注意听到的一点，就是说撒母耳虽然不高兴百姓的要求，但是神应允了，他就做了，这是一个重点。所以呢，神也就很祝福以色列这个族。然后在那种情况下呢，虽然他们没有腓力士人的那些刀枪啊，可是他们后来也就能够抵抗腓力士人。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大卫王，因为他呢对这个统一以色列的那个热情，虽然扫罗一直嫉妒他，一直到处追赶他，那要追杀他，除去他，可是呢神就保守大卫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大卫呢这个扫罗有个女儿叫做米甲，他很爱大卫，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哈。那扫罗的儿子约拿丹，他也很尊崇这个大卫。所以呢有一次呢，这个扫罗就说他想要除去大卫的时候，他的儿子就赶快去通风报信，然后他的女儿呢米甲就赶快开了窗子，让大卫从窗户逃走了。可是从此呢，大卫就开始了他逃亡的人生。然后他有一天呢就躲到这个杜兰洞里面去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的弟兄还有他的父亲全家都听见了，就都下到杜兰洞里面去呢，那再来投靠他。那这时候大卫的心态有没有说，哎呀，我自顾都不暇了，我还要照顾你们？没有，他的热情，他对这个国家统一的热情，他每一个人来他都收。所以那个时候聚集了400人，后来甚至到600人。那我们要来了解一下，到底什么叫做热情，可以使大卫在那种这么困难的情况下，他仍然不以为苦，仍然以国家的这个统一为这个前提来聚集大家在一起。热情是一种潜伏在你心里面的力量，会使你的情绪高昂，让你对事情不放弃。这是第一个，这是热情。你看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耶稣在要上十字架之前，有多次他上山去祷告的时候，他跟他的父神讲，他说，如果可以，父啊，你们可不可以挪去这杯？因为上十字架是非常痛苦的。如果你们知道那个十字架，我们一般的人会误以为说你就上了十字架，把你钉钉子，脚钉钉子一下就走了。不是，上十字架是他还很体贴的弄一个那个十字架，上面还有一个坐的，让你坐在那边，然后钉，然后让你慢慢的滴血，大概要一整天这样滴血，慢慢滴，慢慢滴，死掉。所以十字架是一种折磨，他故意要折磨你。所以呢，我想任何一个人要上十字架，想了就是觉得很辛苦。所以他祷告的时候，他说，若可以的话，挪去这杯。可是呢，当他一上十字架的时候，第一件事他向父神所求的，他就是跟父神求赦免这些兵丁。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所以他自己虽然在苦难中，但因为他心中的热情，一人死万人得救的热情，使得他愿意忍受这个苦。 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来分享这个十字架，还有当他一上十字架断气的时候，那个布幔裂开。如果没有这个事情，我们人类的历史完全改变，因为他这个舍己的牺牲，他可以确保了所有我们跟随耶稣之道的人都能够得到神的恩惠。因为他的这一份热情，所以他一个人愿意忍受那个上十字架的苦。第二个热情呢，他会给我们精力和兴奋的心情，他会提高我们的执行力。当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在工作上，在家庭里面，不是每一件事都是我们做过的，可是当你心中有一份热情的时候，你不会因为对那件事情的缺乏经验，没有时间，或者说你啊觉得有困难度，而影响了你的执行力。这个是一个很啊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。当你心中有热情的时候，不管你碰到多少困难，你一定会想出办法去克服，你不会怨天尤人，你不会抱怨。我告诉你，当我们在唱第一首诗歌《主你坐着为王》的时候，这首歌11年了。那个时候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是什么？是我们生命和灵粮堂碰到最大的困难的时候。每次当我到分堂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仍然一直哭泣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因为我们要建堂，然后教会经受到一个很大的这个转变，那个时候呢我们所有的同工，我那时候正好是理事，在理事上面，那所有教会里面最困难的部分我们都经历了。可是有一天，不管我们再怎么样的努力，好像那一个困难都没有办法挪去在教会里面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刘牧师就带着我们所有的同工跪在这个讲台上面，面对的十字架。我们唱完这首诗歌之后，所有的人痛哭悔改。我想那个情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掉，也因为这首歌，所以使得我那时候我就跟神有一个跟神之间有一个commitment， 就是说，哇，主耶稣，原来当你的仆人这么可怜，这么难过，我立志，我今生我要帮助所有的牧者，在神的国度里面，在神的国度里面建造更多的精兵，来帮助更多的牧者。所以呢，每次我唱那首诗歌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不住的流泪。那个是2002年，现在已经11年了。感谢主，我仍然站在这边来帮助所有的牧师。所以呢，因为这个热情，刘牧师那时候经历到那么大的痛苦，我们只不过是在帮助他的人，我们都觉得说，哎呦，好难过，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努力。那时候有时候我在家里都还会接到电话警告我说，你小心一点，你走路的时候有人会盖你布袋。我心里在想，我都会接到这样的电话，不知道牧师接到什么样的电话啊！但是我们靠主得胜，我们如今站立得很稳，我们的教会已经超过3000人了。所以呢，我要跟你们分享啊，就是说约翰卫斯理在他的日记里面也曾经这样子写到，他说，那一天教会请我不要再去了，那一天只是说出去别再回来了，那一天我又被踢出去，那一天我在街上讲道也是被人赶走，那一天我在草地讲道被一只牛赶走，那一天我在市政边讲道被赶离公路，可是有一天我在牧场讲道，万人来参加，万人来参加。所以呢，因为他这个不放弃他对传福音的热忱，所以他等到了那一天，我在牧场讲道，万人来参加。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， 你不管在工作上在教会上你遇到任何的困难千万不要气馁，因为你们继续的努力，你们就会像约翰卫斯理，有一天我在牧场讲到万人来参加，这是哪一天？这是神的 timing。你只要做你手中的工，神的 timing 就会来 support 你，所以千万不要气馁，你们的那份热情也不要因为你们的没有及时的成功而放弃。第三个，你的热情会帮助你解决问题，还有创造不同。我再说一次，会帮你解决问题和创造不同。你看大卫那个时候一直在躲避扫罗的时候扫罗不停地追杀大卫，但有一次呢这个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了3000个精兵，率领他们往野羊地的磐石去寻找大卫跟跟随他的人。结果呢，大卫在一次神给他的一个机会里面呢，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面，就是那个磐石的山洞里面的时候呢，那个扫罗他要方便，所以他就进去了那个山洞里面方便。结果呢，这个时候大卫的追随者就说，这是最好的机会，你去把他给杀了。结果大卫说 no，他就悄悄地把他的衣袍割下了一个角藏起来，然后等到这个扫罗方便完走出去的时候呢，这就是一个智慧所在。 OK， 这一点很重要。这个时候呢，他跟随的人，他说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，为什么我不杀他？他说，因为我的主，他就指扫罗哈，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样？哇，机会难得，你这小子一直追杀我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没有，大卫是个敬畏神的人，他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我万万不能伸手害他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转折点。随后当扫罗出去的时候，大卫有没有就这样就算了？没有，他马上跟出去，然后匍匐在地，他说，我主我王。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？他这时候为自己跟他说明一切， instead of 他去把他给杀了，他说，你今日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到我的手中，有人叫我杀了你，但是我却爱惜你，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我父啊，看看你的外袍的衣襟在我的手中，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，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要叛逆你，你虽然掠取我的性命，我却没有得罪你。愿耶和华，这句话很重要，他说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判断是非，在你身上为我伸冤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你。他说，二事出于二人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你。你看这是多么的有智慧。第一个，他有机会了，但他却不做恶事，因为你有机会你做恶事，你是不是50步笑100步，你也跟他一样坏了。第一个他没有，但是他很有智慧，他割了他一块袍子做什么证据，然后他拿了这个证据，他出来，他跟他讲，他说，我主我王，他仍然遵从他我主我王，他一点都没有说好你对我不好，这时候是我对你这个讲话有一点点分量的时候了，他没有，他仍然很谦卑的说，我主我王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他尊敬的是谁？他尊敬的是耶和华。 所以耶和华喜欢大卫，他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。我们不要自己为自己判断是非，我们经历太多神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上宴席的这种神爱我们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判断是非，神会在我们身上为我们伸冤，我们不要亲手去以恶报恶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热情能够使你解决问题，也能够为你创造不同。你看大卫是不是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，也保住了自己，也保住了他的王，也保住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。阿们，感谢主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尊主为大，我们也要能够啊，不要放弃，在这个泛滥的时候放弃我们自己的热情。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是老板，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主任牧师，我们也不可能每个人都 CEO， 但是在我们热情的领域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很杰出的领袖。感谢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怎么样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热情动力的领袖呢？我们要早晨杀你的种，晚上也不要歇手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件事会发旺。 Alright， 所以第一个，我们要凡你手所当做的事情，我们都要尽力去做，我们绝对不能懒惰。有些人呢一生一无所成是因为懒惰，很简单，是因为懒惰。他宁愿坐下来抱怨，他也不起来做点事。他降服在神的意念和计划中，啊，神托我们今生所做的事呢，我们一定要今生照着神吩咐的事去做。我们刚刚唱第三首诗歌，他说，当圣灵的风来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你也要张开你的帆，你才能够顺风而行。你看老鹰，如果当它在天上飞翔的时候，如果它不张开它的翅膀，那会怎么样？咚，整颗掉下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当神的风吹来的时候，当圣灵的风要带领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做我们的 part。 我一直强调一件事，我们是跟神同工。有一件事很重要，我们每天可以很多的祷告，可是你一定也要有静默的时候。你不要祷告闭上眼睛哇啦哇啦讲一堆啊，求神帮助我这个，求神帮助我这个，求神帮助我这个，然后张开眼睛，你要继续闭着眼睛让神对你说话，神要启示你，你求的这些事他要怎么教导你，他要带领你怎么做。我们是与神同工，我们要做我们手中的那一份。当我们啊冲浪的时候，你看那些冲浪的人，他没有浪的时候他起不来的，浪来的时候你要勇敢向前，在浪头上你才能在上面啊。所以你一定要与神同工，所以呢，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，我们不要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欲。其实我们的肉体都是懒惰的，但是我们不要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。那这些情欲的事是什么？情欲的事包括很多，包括懒惰，包括纷争，包括嫉妒，包括恼怒人家醉酒，这些都不是不好，都这些都是不好的事。我们要把它钉，把我跟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把它钉在十字架上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做的事呢，我们要有 vision， 我们要有使命。我们等一下大家要来讨论一下你的热情在哪里，你的使命在哪里，你觉得你自己在神的国度里面，神在你身上的 purpose 是什么。在腓立比书二章二节他有说，你们就是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要找到一群跟你有同样的 vision 的人一起做事。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些热情啊，那这些热情有大有小，大至国家，小到对自己的家庭。但是呢，这个热情呢，没有在办法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让你的热情彰显出来，一定是要有一个 team， 要有一个团队在一起，你们才能够把你的 vision， 把你的使命行出来。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们讨论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这个时候，你们就可以一边听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一边让神来对你们说话，让你们知道说，你的感觉，你觉得你的使命在哪里？第三个，你一定要有团队侍奉的心。有很多人，我真的看到在教会里面，或者是在我们的工作上，有很多人，他只愿意做那个众人看得见的工作，因为可以这样子使他有名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不是这个样子，我们一定要让整个团队一起来做，因为神本身的工作呢，就是一个团队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各有位格，所以神本来就在三个位格里面各有功能，他们一起团队跟我们一起同工，我们是何等的荣幸。神跟我们讲说，你们去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神居然选择了我们跟他同工，我们就有这个 glory 来跟神一起在他的荣耀的国里面有份。所以我们一定呢要彼此接纳，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我们接纳彼此，我们就要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我有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，因为我看到有人在打瞌睡了有三位领袖，第一位跟不诚实的政客有往来，有婚外情，有一个老烟枪每天喝十瓶酒，是一个老烟枪。第二位过去有两次被解雇的记录，睡觉睡到中午才起来，大学时吸过鸦片。第三位是战争英雄，不抽烟不喝酒，从来没有发生过婚外情。请问如果你们要选他们来服务你们的话，你们会选第几位？第三位啊，你们说。好，我现在公布名单。第一位是罗斯福总统，第二位是丘吉尔，第三位是希特勒，你们选择希特勒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要彼此接纳，我们要彼此接纳。再讲一个故事，让你们已经笑了不睡觉了哈。就是说，有一个女人怀孕了，她已经生了八个孩子。这八个孩子里面呢，有三个耳聋，有两个眼瞎，有一个智能不足，而这女人又有梅毒。请问这时候她怀孕了，你会建议她堕胎吗？这下没有人敢讲了。会建议她堕胎。好，你们杀了贝多芬，这个孩子就是贝多芬。所以我们在人与人的互动里面，我们不要替人家乱贴标签，我们要给人家机会，我们要让人家有一个重新改过的机会。只要这个人愿意悔改，我们就要给他机会。你看耶稣可以接纳税吏该撒，他也能够接纳那个患淫乱的妇人。那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曾经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，或者曾经有什么事让你觉得你真是瞧不起他，请你们原谅他，请你们给他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大家一起到神的面前来悔改，让神给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机会，让我们 work as a team， 让我们团队。因为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呢， 好的领导者呢，当他看到机会呢，去服侍众人，去改变现状的时候呢，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彰显自己或者是提升自己。所以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呢，在工作中，在教会中，在小组的生活中呢，我们都要留意我有什么样的热情来帮助我的家庭生活得更好，我要怎么样来帮助我的工作团队的同事能够工作得更好。那尤其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教会成长，来帮助我们的教会到社区里面去做更多服侍人的工作。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讨论一下，你有看到这样的机会吗？在你的生命里面。所以呢，第四个啊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啊开放的心智 ，open-minded。我们要扶持有需要的人群。我们在别人的弱点上要看到自己的责任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在别人的弱点上要看到自己的责任。我们很多时候，当我们一起同工或当我们一起做一个 project 的时候，失败的时候怎么样，大家都互相指责说，如果不是你做这个事，我们不会这个样子。但是你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，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。当你在你的弟兄姐妹里面，当你在你的家人里面，当你在工作的 partner 里面，你看到别人的弱点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想到自己的责任？你不要让那个球掉下去，你可不可以很快的过去把这个球接起来， create 一个 win-win situation， 一个双赢的机会。我们一定要相信，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，我凡事多能。你不要说这不是我的事，这是他的事，他把球掉了，我就站在旁边冷眼旁观。 No， 你要在别人的弱点上看到自己的责任。我们要小心谨慎，但是太过谨慎，人生就不会有成就。你要敢于冒险。我们的神是一个做心事的神，他也要在我们当中做心事。就像以前的挪亚方舟，在挪亚之前，有没有人会想到要去盖一个方舟，等大水来的时候他们得以逃命？没有，这是一个心思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到红海的时候怎么办？前面是水，后面是追兵。神要他做心思，他要把他的手杖举向红海，红海就开了。你们一定要有这种做心事的心智，你要有一点冒险的精神。就像约书亚，人家说他们看到了人是什么，是像蚱蜢看到巨人一样，但是约书亚他就率领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地。大卫啊，我最欣赏大卫，大卫是我心中的英雄。你看他看到哥利亚，他的哥哥们都不敢出去迎战，他一个小大卫，他带了几颗小石头到了那边，咚咚咚咚，他把哥利亚打倒。所以神是要我们做心事的，当神呼召你的时候，神就会负责，但是你一定要摆正站立，神才有一个器皿来成就这个大事。但是我们一定要有那个热情，你不要害怕。当你想到你对什么事有热情的时候，你就放胆去做，你就放胆去做，神一定会成就你。我们要学习摩西，我们要学习挪亚，我们更要学习耶稣，要小大卫，他们的单纯，但他们的心里有那股热情的时候，他们就不要有太多的想，哇，这个做这个会怎样，做那个会怎样。没关系，你就去做，神就必定帮助你。所以当我们有这个热情的时候呢，第一个，我们不但可以提升自己的感染力，我们也可以提升团队的干劲。第一个，我们就像那个保罗，他说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我也知道处丰盛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或随时随事，我都得了秘诀。你要喜欢，你甚至要享受你现在工作的位置，不管你现在有多大的困难，你要用一种享受你工作的这个的心情去影响你周围的人。你要成为一个表现杰出的人，你不要一遇到困难就退缩，你要提升你自己的感染力，你要把你的对这一件事情的 enjoyment 扩大，把你所遭遇到的困难缩小，你就很顺利了。第二个，你要提升团队的干劲，你要有那个伟大的胸襟，你要帮助一群有共同热情的人，帮他们结合在一起，增加他们这个力上加力，生命连接生命的力量。那个啊，保罗说，他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，只是个人所领受的神的恩赐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那样，但是呢，那个热情，神给每一个人的热情是一样的，但是不同的恩赐，但是你们要寻找有共同热情的人在一起工作。第三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改变人的生命。在小组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能够啊凝聚一个很大的团队啊，我们要去做神在我们心中的呼召。你看耶稣跟保罗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分享太多，但是耶稣跟保罗是我们一个最好的 role model， 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对象。我们要有 mission， 要有使命，但是我们心不要太大，我们要做神给我们那一份。你看耶稣这么伟大的一个人，他也只不过带了十二个门徒，你如果能跟耶稣一样带十二个门徒，你就跟耶稣一样伟大。你们要不要？哇，这万古流芳哎，每一个人都认识你们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成为我们啊周围十二个人的人生生命的转折点。当我们把这十二个人都带得很好的，这每一个十二个人又去建造十二个人，我们简单的事重复做，我们要复制，这就是耶稣做的，简单的事重复做。保罗更是一样，保罗他怎么比喻？他说我小子啊，他跟 Timothy 讲，他说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面。你们可以了解你们牧师有多苦吗？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生出来的，哇，师母才比较知道生孩子有多苦。哇，这个生这么多孩子真是不容易的。但是他劝诫 Timothy 说，提摩太，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你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你看他一代传承一代，保罗教导提摩太，提摩太要去教导，但他这边有提到你要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，你要教导那个也愿意去教导别人的人。我们的热情会影响我们的生命，就像保罗影响提摩太，提摩太再去影响一群有忠心的人。这个世界不能只靠耶稣一个人，也不能只靠保罗，需要我们每一个都是小耶稣，我们每一个都是保罗，我们每一个都是小大卫。我们更需要你们大家在牧师的带领，牧师师母的带领之下，能够来建造自己，能够来建造别人，能够来建造社区，能够来影响整个社区。所以触动天国改变世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热情来参与，也可以再从你的小组开始，你在你的热情在哪一方面，你可以跟你们的牧师小组长来讨论，让我们来共同努力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真是啊，求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对我们吹气啊，让我们的灵魂苏醒， 也让你的大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满意，让我们的生活每日都能够有那个显明你荣耀的能力。主耶稣真是帮助我们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帮助我们重新得力，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。主耶稣真是帮助我们分别为圣，每天能够花一点时间来跟你有单独相处的时间。主耶稣帮助我们的心安静，让我们专注地仰望你。当我们寂寞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请你帮助我们能够听到你对我们所说的话，而不是我们每天一直对你说话。主耶稣帮助我们，真是帮助我们所有的会众，帮助孩子。哦，真是在你静默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请你对我们说话，来帮助我们的生命，来帮助我们荣耀你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。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。我们现在来唱一首《向我的生命吹气》，来回应神的信息。感谢主。